我们今天继续看利未记第23章这个宗教的节期。上次我们是看了逾越节，还有无酵节或者说除酵节。我们说逾越节跟无酵节是春天的节期，而春天的节期还有两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初熟节和七七节。这个七七节在旧约这个出埃及记也称之为收割节，同时旧约的希腊文翻译本我们通常称之为七十士译本，旧约的这个七十士译本称这个七七节是五旬节。因为刚刚大家读的时候都知道，这个是从安息日献禾，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的那一天开始算的第50天，所以在希腊文的旧约翻译本就称这个节期是五旬节。上次我们也已经说了，这些春天的节期是跟谷类收成的时间相合，也就是说是这些节期正是谷类收割的时候。而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初熟节是开始大麦的收成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跟拿阿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开始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而七七节被称为是收割节，所以是小麦的收成结束的时候。换句话说，从初熟节到七七节这段期间是所有谷类的收成的时候，而初熟节是谷类收成的开始，七七节是谷类收成的结束。所以这两个节期是纪念谷物收成的开始与结束。以色列百姓在神的供应、神恩典的供应首先的征兆，也就是开始收成了，有出熟的这个庄稼，所以他们在神的供应首先的征兆的时候，他们就聚集来欢庆感谢神，并且当他们结束收成的时候，他们就再一次欢庆，聚集欢庆来感谢神。所以我们来首先看这个初熟节。这初熟节我们看到这里再一次记载耶和华他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当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也就是到了迦南地，得这个迦南地为业，当他们得着迦南地为业以后，他们应当守的节期有哪一些。第一个，他们在迦南地应当守的节期就是初熟节。这个初熟节是哪一天呢？在第11节说是在安息日的次日，所以安息日的次日这到底是哪一天？这个问题在于这个所谓的安息日是哪一个安息日。所以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也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对于这个安息日的次日到底是哪一天，他们持不同的观点。撒都该人认为安息日这个字应当按正常的意思来了解，正常的意思安息日就是指一个星期的第7天是安息日。所以撒都该人认为在安息日的次日，这个安息日就是平常安息日这个字所指的一个星期的第7天，所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回到一个星期的第1天，也就是星期日。所以从在逾越节的时候，在节期当中正常的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星期日算起，第50天 就是七七节。所以这样子来算，这个七七节就被固定在星期天。所以你算一下，从安息的第二天就是星期天开始算七个七，然后第五十天，因此这个七七节或者我们现在称之为五旬节就被固定在星期日。但是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在这里这个安息日是指无酵节的第一天，也就是节期。我们看到后面我们也会看到祝棚节，在神的律法中规定在某一些节期的时候他们也是不可以做工，并且要宣告圣洁的聚集。那么这些节期也是像安息日一样的。所以法利赛人认为这个安息日是指无酵节的第一天，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说了无酵节的第一天跟第七天他们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要宣告圣洁的集会。无酵节的第一天就是正月十五日，所以无酵节的第一日是神规定他们必须不可做工并且要敬拜神，所以是无酵节的安息日，第一日是无酵节的安息日。所以从这一天开始算从这一天无酵节的第一天的次日，正月十五日的次日，那就是正月十六号，从正月十六号开始算五十天，第五十天。如果是按这样的了解来明白这个安息日是指哪一天，那么七七节就被固定在二月的六日啊。如果这个尼散月是正月，那么五十天无酵节的次日开始算五十天，那么就是二月的六号。到底这个安息日真正是指哪一天，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一直争论到现在啊，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可能最自然的解释是把安息日这个字了解为正常的安息日，也就是说普通的安息日，这个字是指一个星期的第七天，所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星期日，这一天是初熟节。那么当然这是指在无酵节的节期中那个正常的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初熟节。在初熟节这一天，神说以色列百姓要把一捆初熟的庄稼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把他们所献上的这一捆的初熟的庄稼在耶和华的面前摇一摇，也就是说这个所献上的一捆初熟的庄稼是不会在祭坛上焚烧的，这个庄稼是作为摇祭。那我们看到在后面民数记十八章等等就说明这是归给祭司的。所以这是在初熟节他们要做的按着神的规定来做的一个来进行的一个仪式。但是不仅是要把一捆初熟的庄稼带到耶和华，带到祭司那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他们还需要献燔祭、素祭，还有奠祭。这就表示说，这是一个会众聚集来敬拜的一个节期，所以他们也要献燔祭，同时有同献的素祭跟奠祭。然后神告诉摩西说，唯有在把这一捆初熟的庄稼和燔祭、素祭、奠祭献上之后，神的百姓才可以吃新的谷物收成。 所以在第十四节说，无论是饼是哄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所以他们必须先把这一捆出熟的庄稼献上给神，同时献燔祭、素祭跟奠祭之后，他们才可以吃这个出熟这个新的收成的谷物。我们晓得在迦南地，谷类的收成是从大麦的收成开始，因为大麦比小麦早成熟，就生长的期间大麦是首先成熟可以收成，所以他们谷类的收成首先是大麦的收成。那我们也说大麦的收成就是在逾越节、除酵节，那么除酵节中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出熟节，所以这个逾越节、无酵节或者我们说出熟节是大麦收割的时候。所以神吩咐他的百姓在这个节期中安息日的次日要把一捆出熟的大麦带到祭司那里来献给神。他们是借着这样的仪式来承认地土是属于神的。我们说到他们如果在道德上淫乱的时候，就会使地被污秽，因为地是属于神的，这是因为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宇宙中所有的万有都属于神，因此地土是属于神的。到了利未记二十五章，我们讲到禧年的时候，那里特别说明，因为地是属于神的，所以不可以永卖，不可以永远的出卖。所以当他们把一捆出熟的大麦献给神来表达对神的感恩，借着这个仪式他们承认地土是属于神的，神创造这个宇宙，所以万有都是他的。同时这个地土的肥沃带来丰富的出产，乃是神恩典的礼物。这个地土属于神，而地土如果能够有肥沃的地土，能够使神的百姓得到丰富的收成，这是神恩典的礼物。因为神眷顾地，他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所以神用丰富的雨水浇灌他们的地，来为他们预备五谷。我们晓得在巴勒斯坦是有山有谷的地方，所以生命记第十一章说，过去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的农作物要浇灌的时候，他们是要用水车和灌溉系统从尼罗河引水来灌溉，但是迦南地是有山有谷的地，他们的农作物是要依靠神按时赐下春雨跟秋雨，然后他们那年就可以有丰富的收成。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诗篇第六十五篇，诗人描述神怎么样赐福给他们。在诗篇的第六十五篇第九节，诗人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因此不但地土是属于神的，而且地土可以 肥沃的地土带来丰富的出产，是神恩典的礼物，因为是神眷顾了地，赐给他们丰富的雨水，所以他们可以有五谷丰富的收成。这是为什么神吩咐他们要把一捆出熟的庄稼献给神，来向神表达感谢。但同时，这个出熟的庄稼被看为是最好的收成。正如我们人类，长子是人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这是雅各在创世纪第49章，他为他12个儿子，他告诉他们他们将来会如何。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长子流便，他说你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所以长子是人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因此可以说是最好的，所以出熟的庄稼被看为是最好的收成。因此神的百姓是把首先的和最好的收成献给神，我们不是把剩余的献给神，是把首先的，并且是把最好的收成来献给神，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谢。不但如此，借着神的百姓把首先的收成献给神，他们承认他们是依靠神来继续供应尚未来到的收成，因为这只是首先的收成，继续要收成尚未来到的收成，他们借着献上这个出熟的一捆庄稼来表达对神的依靠，依靠神来继续供应尚未来到的收成。所以我们看到在立约的咒诅，神宣告如果他的百姓不遵守他的诫命，神就要使天闭塞，然后呢不降雨，饥荒干旱临到他们的地，那么就会产生饥荒，没有收成。所以他们以献上这个一捆出熟的庄稼，不但是感谢神把最好最首先的归给神来感谢他，也表达他们对神的信靠，承认是神的恩典继续的来供应尚未来到的收成。所以他们相信这个最早的生长，也就是这个出熟的庄稼，是神将会继续以收成来，以丰富的收成来赐福给他们的一个征兆。所以这个出熟的这个谷物乃是最早的生长，也是神以这样子的赐福来表明他会继续的以丰富的收成来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把一捆出熟的庄稼献上给神，是同时是表达对神继续的供应的信心，相信神继续的会信实的来供应他们将要来到的收成。但是在这个摩西，神给摩西的吩咐最末了说，他们必须先把这第一捆的大麦献给神，并且献燔祭、素祭跟奠祭之后，他们才可以吃新的谷物收成。这样的一个律例就是表明神在他百姓的生活中占优先的次序，神在他百姓生活中占优先的次序。正如我曾经说过禁食的意义，禁食祷告不是特别灵，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认为在重大的事情要禁食祷告，因为禁食祷告特别灵验，或者说特别有力。其实禁食祷告本身的意义 是我们尽觉我们身体的需要，因为食物是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借着尽觉我们的食物供应身体的需要，来表明神占最优先的次序，同时也就是借着这样子以神在我们生活中占最优先的次序，我们愿意专一的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这就是在整个圣经许多方面的真理都在教导我们，神必须在我们生活中占最高的优先次序，而且借着献上这个出熟的禾捆，神的百姓相信最好的是属于神的，不是把次好的给神，最好的是属于神的。不但神在我们生活中占最优先的次序，并且最好的我们要献给他，是属于他，因为是他恩典的施予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丰富的供应。所以这是出熟节神吩咐他的百姓要守这个节期所具有的意义。但是接下来神吩咐他们还要守另外一个节期，就是被称为是七七节。这个七七节时间是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一天算起，第五十天。所以旧约的希腊文翻译本，也就是七十四译本，就称这个七七节是五旬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五旬节，因为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说是五旬节的时候。那我们刚刚说了，最可能这个安息日是正常的安息日，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是星期日，所以第五十天，从那一天之后的第五十天仍然是星期日。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日历，我们家有个日历，我特别看了一下，我这个日历确实有写受难节，这个复活节，然后五旬节，确实是在星期天，所以就表示这个我有的这个日历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但是我们晓得逾越节如果按犹太历来算，逾越节的日子是每一年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的农历一样的。你看我们中国人过中秋节过新年，每一年是不一样的日子。那么如果是照法利赛人的算法，那就是正月的十五日无酵节的第一天也是安息日，是从那一天的次日，那就是正月的十六号。所以就每一年这个五旬节的日子会落在不同的一个星期中的不同的哪一天，但是肯定都是二月六号，就是正月算起的下一个月的二月六号。好，那么所以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也要献祭，但是这个献的是什么呢？是新收成的小麦，把它磨成面粉，然后加酵烤成两个饼，以这两个饼来献给神作为摇祭。换句话说，不是直接把收割的禾捆带来献给神，是把小麦，因为我们说五旬节的时候是小麦收成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所有谷类收成结束的时候，把所收成的小麦把它磨成粉加酵，这是唯一的一个献祭是要加酵的，加酵把它做成两个饼，然后献给神作为摇祭。不但要把这个收成的最后收成结束的时候把这个收成做成饼献给神，同时还要献燔祭、素祭和奠祭。所以这里特别说明是要用七只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还有一只公牛， 还有两只绵羊跟这个收成的小麦做成的饼一起献上作为燔祭，也要献这个素祭跟奠祭。但是不但要献燔祭、素祭跟奠祭，接下来神说还要献赎罪祭跟平安祭。但是所献的赎罪祭跟平安祭是作为摇祭，所以跟禾捆一样的，不是烧在这个祭坛上，是作为摇祭。不过我们看利未记前面关于平安祭跟赎罪祭，还是要把这个血浇在祭坛上。那这两个祭物的这两种献祭，都是把脂油和内脏也要烧在祭坛上。但是这两种祭物这里作为摇祭，所以呢把血浇在祭坛上，脂油和内脏烧在祭坛上之后，这个动物就是归给祭司，也就是民数记十八章。因为利未人跟祭司是在会幕服侍神，所以神就把他百姓献给他的祭物，神的恩典赐给祭司，来作为祭司跟祭司家族的生活的食物供应。所以要献燔祭、素祭跟奠祭，还要献赎罪祭、平安祭作为摇祭。同时神说这一天是安息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并且要宣告圣洁的集会。所以五旬节这一天也被定为是安息日。那我们刚刚说，如果照撒都该人的算法，这一天也确实是七日的第一天，也就是我们的星期日，但这一天是被定为是安息日。末了神吩咐他的百姓要在他们收割的这个田地中不可以割尽田角，也就是说这个田角的部分就要留在那里，不必收割。不但不要割尽田角，如果他们把这些收割的大麦、小麦捆为禾捆的时候，有遗落在地上的也不要去拾取，都要留给穷人跟寄居的。换句话说，当他们感谢神赐给他们丰富的收成，他们要纪念，要眷顾贫穷的人跟寄居的人。所以最后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再一次提醒他们，耶和华是跟他们立约的神，神将会信实的成就神的应许，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去得迦南地为业。所以这里说当你们进入迦南地，他们现在还是在旷野往迦南地去的旅程当中，但是耶和华是跟他们立约的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神会信实的来成就这个应许，使他们可以进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不但他们将得到迦南地为业，神也会眷顾他们的地，按时赐下春雨和秋雨来浇灌那地，使他们可以五谷丰收。所以他们要向神表达他们对神的感恩。那照样这个七七节和初熟节都是神的百姓他们为了他们从神所领受的神施恩的供应来向神表达他们的感谢。所以这两个节期是在收割的开始和收割的结束，不但在谷类收割的开始以及在谷类收割的结束，他们都要向施恩来供应他们的神献上他们的感谢。首先在收割的开始，他们要把最好的首先得到的出熟的一捆大麦带到圣所献给神。但是当收割结束的时候，他们要把收成的小麦做成饼带到圣所来献给神。 所以欢庆，这是这一切都是神为他们所生产的。无论是出熟开始收割，或者到收割的结束，所有他们所得着的都是神为他们生产的。这些谷物的收成乃是神赐福给他们的地，使他们可以有如此丰富的谷类的收产。然而因为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记载，以色列百姓是在出埃及之后，我们知道他们出埃及是在逾越节那一天，所以以色列百姓是在出埃及之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到达西乃山的旷野。这是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来说明这个时间，他们什么时候到达西乃山，这个西乃山的旷野呢？是出埃及之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所以在西乃山神向他们显现，赐给他们律法，以至于后来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就把五旬节或者说七七节跟在西乃山律法的赐给联系在一起。七七节不但是为谷物的收成来向神献上感谢，七七节也成为纪念律法的赐给。所以今天我们看犹太人他们过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同时也纪念神把律法赐给他们。但是神吩咐他们收割的时候要眷顾贫穷的人，这一个神的律例乃是表明慷慨的施给是感恩必要的一部分。当神的百姓感恩，向神献上感恩，慷慨的施给是他们向神献上的感恩必要的一部分。既然慷慨施恩是来自于神，那么也就为神的百姓带来一个义务，也就是说这不是我们自己赚取的。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赚取的。对当时农业的社会更是，他们很容易明白，他们能够有丰富的五谷收成都是神赐福，神的恩典，恩典的施予使他们有丰富的收成。所以既然这个慷慨的施恩是来自于神，就带给神的百姓义务，他们不可以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收成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财物，他们乃是从神得着这一切的收成，所以他们成为神所赐的这一切收成的管家。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这是属于神的，他们成为从神得到的这一切收成的管家。那么要做一个好管家，并且从心里面真诚地表达对神的感恩，这个真正的感恩的明证就是慷慨地跟贫穷人来分享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但是这个条例同时另一方面也是抑制贪心，让以色列人不但以慷慨的跟贫穷人分享来表达他们对神真正的感恩，也抑制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贪婪贪恋，抑制这个贪心。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两个春天的节期，出熟节还有七七节，都是有很深远的意义。对当时旧约的百姓而言，他们借着出熟节的仪式来承认地土是属于神的，是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并且这个迦南地虽然赐给他们为业，但是因为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 所以这宇宙真正的拥有者是神自己。所以借着这个初熟节，把初熟的一捆这个收成献给神，他们承认地土是属于神，而且地土的肥沃可以带来丰富的收成，丰富的出产，都是神恩典的礼物。他们借着把一捆初熟的庄稼献给神，向神表达他们的感恩。但是因为这是最首先的收成，并且这是最好的收成，所以同时承认神在他们生活中占最优先的次序。当他们以这个仪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恩的同时，也是表达神在他们生活中占最优先的次序，也是表达他们对神的信心。因为这一个初熟的庄稼可以说是他们相信神会继续的来供应他们将要来的收成，所以表达他们对神将会继续供应他们的一个信心。我认识一对夫妇，这对夫妇的这个丈夫，他第一次工作，也就是说毕业以后找到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工作，他拿到他第一份薪水，他就把这份薪水全部奉献给神。他就是以这个初熟的第一捆的庄稼要献给神，以这样的对于初熟节的意义的了解，他把他第一份的收入完全的献上给神，来表达他的感恩。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我跟牧师也可以说是我们买的第一栋房子。牧师大学毕业以后，他经过祷告很清楚，他先要留在台湾工作，不是立刻就出国留学。因为我跟牧师我们都是台湾就是台湾大学，相当于北大，这是最高的一个重点大学。我们学校连在团契里面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人是毕业以后，大部分人应该不应该说没有人，大部分人毕业以后就是到美国来留学，这好像是很自然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不应该是说口号，我不知道那个叫怎么讲，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就表示说从台湾大学毕业的学生很理所当然的就出国深造。但是牧师那时候经过很清楚的祷告，他决定要先留在台湾工作。但是他在台湾工作七年之后，神带领我们到美国，牧师还是在七年以后来美国攻读他的化工博士。那我们在来美国之前的三年还是四年，我们是在台湾的高雄，在那个教会我们做大专团契的辅导，所以我们家是开放给团契的祷告会、团契的同工会所有任何团契里面同工们或者说弟兄姊妹这些团契的一些活动都是在我们家。所以我们那时候租房子，我们就比较看重要有一个大的客厅可以来服侍神。但是我们没想到，我们第一年到高雄租了一个房子，还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介绍的，是他的亲戚的房子，但是一年以后就告诉我们说请我们另外租别的房子。他的理由是他要出卖，那不知道是真能卖还是不卖，不过我们就需要另外找地方。以牧师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以后赚的钱，其实就算我们有一些储蓄，也是永远不可能买房子的。所以我们只是想要去租一个房子，但是我们在附近找有没有房子出租的时候，我们也会看一些新的建筑物， 这些公寓，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他们是做房地产投资，他们买了，他们有能力买了这个公寓，他们就出租，所以我们也会去看。当时牧师公司的总经理也是他大学在台湾大学化工系的教授，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对牧师说，你们如果看到合适的房子，你们就去把它买下来，你们不够的钱我全部替你们啊付，哎，那当然是借给我们，并不是说把那些钱就给我们。但是我们真的不敢，因为他虽然这样说，真的会这样做吗？所以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说，主啊，如果是你感动他的心，求你让他再提出来，就说他主动，不是我们主动，不是我们真的是去看到一个合适的房子，我们去告诉他说，哦，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要买，不是，我们就求神自己在他心里面做工。啊，他真的是很诚恳的，所以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问牧师，有没有看到房子啊？需要多少钱啊？所以后来我们真的是看到一个新盖的房子，客厅很大，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买。那个房子在当时40年前是70万台币，我们的存款只有15万台币，那以前也没有贷款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当他又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这件事，他立刻就拿出55万给我们，让我们去买这个房子，所以15万加55万70万，我们就买了这个房子。所以可以说这是我们买的第一栋房子，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能力可以买的，这是神的恩典，是因为我们服侍神，我们要借着这个房子来服侍神。所以三年以后还是4年以后，我们决定要来美国，牧师要读这个化工博士的学位，但是当时没有申请到奖学金，所以第一年牧师是要自费的，就我们需要自费的，他先在西北大学读一个化工的硕士，这是完全要自费。那时候台币跟美金的兑换率40块台币兑换1块美金，那么没有这个奖学金，我们要自费，怎么能够负担呢？有一位宣教士他就提醒我，他说这个房子卖了以后的钱，你们还了借款，这也是神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供应，神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供应，所以我们就很感恩。虽然不是照我们所期望的是申请到奖学金，但是神确实也还是第二年开始牧师读博士学位，确实神很奇妙的供应奖学金。但是我们第一年就是卖这个房子，但是我们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时候，我们赚了15万，也就是说卖了85万，我们所赚的这15万块我们全部奉献，因为真的我们从心里面真的知道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得到的，这个房子是神所给的。虽然我们第一年要自费40块台币兑1块美金，我们还要把卖完房子还要把钱还给牧师的总经理，但是我们真的是感恩，真的是感恩，所以我们把所赚的15万全部奉献。我们也是一样信靠神继续的供应，我们信靠我们的神继续的供应，虽然没有奖学金，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神是接纳的。所以一年以后牧师很奇妙的拿到这个奖学金，而且是所有中国学生梦寐以求的一个教授，是在做触媒，当时他是美国第一把交椅的触媒的教授，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出报告，已经是有名到这种地步。所以牧师读博士学位3年读完，他做实验他的教授从来不管，牧师不去找他，他不会来找牧师，所以很感恩。牧师读博士的这3年，他早上7点半8点出门， 晚上七点回家，他不需要在实验室待到十二点什么的，他这样子按照正常的工作的时间，所以他可以，我们可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更重要的，我们可以有时间来服侍神，来追求认识神。所以其实牧师，我们在台湾啊，牧师就已经开始啊，在一些团契和教会的主日讲道。那么他在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也是经常在一些教会，也是甚至到外州的教会去讲道。所以我们也是算是一个出手，我们买第一栋房子所赚的钱，我们把它完全的奉献给神。那么但是出手的果子也是具有预表的性质，出手的果子是预表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的人，也就是说存着信心已经死了的人，成为这些人出熟的果子。换句话说，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并且他从死里复活就保证其余所有存着信心而死的人将来也要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不但说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并且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个众人，第二个众人是指那些存着对神的信心而死的，就像希伯来书说的，这些信心的榜样，信心的伟人虽然死了，他们的信心仍旧说话。所以基督也成为这些人他们啊出熟的果子，首先从死里复活。所以二十三节，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所以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就保证了所有存着信心而死的人将来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正如出熟的果子保证将来临到的收成。所以上次我们说到基督是逾越节的羊羔，他救赎我们，但是他虽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被埋葬，然而在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所以基督在七日的头一日首先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说他就成了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保证我们将来的复活。因此我们应当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不但为神的救赎，也为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保证我们将来的复活，来向神献上感谢。而接下来的七七节，我们已经说也跟出熟节一样，是神的百姓为神施恩的供应，向神表达感谢。同时既然慷慨的施恩是从神而来，也带给我们一个义务，我们是这一切收成的管家，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是属于我们的财物。以色列百姓所有的收成是从神而来，所以他们成为收成的管家，他们真正的感恩的一个明证就是慷慨的跟贫穷人来分享。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讲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耶稣是用不义的管家。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曾经有疑问，为什么用个不义的管家？你要知道，耶稣在教导人的时候，他有时候用极度夸张的表达来达到那个教导的目的，也就是说人一听就会很清楚知道耶稣他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所以譬如说，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要难，任何人一听到这个比喻，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我们每一个人立即的反应就是不可能。所以耶稣就是 用这种夸张的比喻，但是在这里他用一个不义的管家，也是类似异曲同工，不义的管家却成为我们的榜样。当然不是他的不义成为我们的榜样，是他的精明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耶稣说有一个不义的管家，主人发现他不义要把他辞退，但是在他失去他这个工作之前，他就为他的将来打算。他想说，主人如果把我辞了，种地无力，讨饭羞耻，所以怎么办？于是他想到那些欠主人的债的人，他把他们都叫来，你欠主人多少？欠八十斗麦子，写四十，他就是把他们的欠债统统把它减了。他说这样等到他没有工作的时候，这些人可以来接待他。所以耶稣说，今世之子比这个属于神的这个永世之子还要聪明。换句话说，不是耶稣称赞这个管家的不义，但是称赞这个管家他能够为将来来计划，来预备将来。所以其实这个比喻基本的要点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必须过一个好好管理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生活，来为将来预备，将来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要为将来这个永恒来预备。那么当然耶稣就用金钱来做一个例子，他说，所以你们要学习这个不义的管家，用这个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其实金钱本身是中性的，但是耶稣称金钱是不义的钱财，可能因为很多时候钱财就使我们带来贪心，或者让我们做各样的恶事。为了钱我们可以偷，我们可以抢，我们可以做各种邪恶的事情，但是其实钱本身是中性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记住金钱有一天是不会有任何就会没有任何价值。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世界和其上所有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永远长存。那么就算不是在人类历史结束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万贯家财，我们死的时候一毛钱我们都带不走。所以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迎接你们到天上的帐幕。当然这个他们最好的解释是一个用一个避讳的方式称神，因为是神迎接我们到天上的天家，不是这些我们所帮助的人。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要慷慨地使用金钱去帮助人。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领受神慷慨的施恩，也带给他们一个管家的责任和义务，他们应当慷慨地去跟穷人来分享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一切收成。但是同样的，七夕节也具有预表的性质。这个预表，七夕节的预表，五旬节的预表，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应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就开始了教会。如果 我们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那一年的逾越节是落在星期五，所以耶稣是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受难日永远是星期五。但是你如果看日历，犹太人的逾越节是不同的一天，是按他们的犹太历。所以星期五，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逾越节是星期五，第二天是除酵节的第一日，那就是安息日，星期六。而基督是第三日，也就是安息日的次日，从死里复活。但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跟门徒讲论神国度的事情，然后他就升天。但是他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的。耶稣说，那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洗和神父所应许的都是说同样的东西，那就是在旧约神借着先知应许神要把他的灵丰富的浇灌下来，丰富的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所以耶稣复活在安息日的次日，七日的头一天，40天之久跟门徒讲论神国的事，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的。旧约神借先知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然后耶稣升天，所以五旬节就是这个安息日次日之后的第50天。所以为什么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得赐下来，并且耶稣说，圣灵如果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要带入极大的收成，要带来极大的收成，神国度这个收成。所以为什么耶稣吩咐门徒，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这个五旬节也是应验在在新约的耶稣那个时候的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教会的开始。但是出熟的果子这个概念，在圣经新约的作者他们也把它应用在不同的方面。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在罗马书第八章，他称最早的信徒，也就是说最早在教会刚成立的时候那些信徒，称他们是出熟的果子。而雅各书第一章18节跟启示录14章第四节也都称所有的信徒是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出熟节跟七七节五旬节也都是在基督里完全被应验。新约里面经常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无论任何事情都应当把感谢归给我们的神，因为这位神他掌管万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不但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但是身体的需要神的供应有时候是有缺乏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说，凡事他都得了秘诀，他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缺乏，他可以处有余，也可以处不足，他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换句话说，保罗并不是永远有吃得饱。事实上哥林多后书第11章他说到他使徒的身份的证据，他 他讲到他怎么样多受苦难，其中就讲到他经常挨饿受冻等等之类。但是神的供应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叫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神早就知道，他也会供应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假设像使徒保罗有时候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神仍然供应他够用的属灵的能力，给他够用的恩典，能够去面对为基督的缘故而受的苦。这种保罗所受的鞭打、受的危险、受的饥寒受冻等等，其实都是为基督的缘故而受的。所以神确实可以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不是只是物质方面，更是属灵上的。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凡事感谢，凡事感谢。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刚刚祷告也讲到，我今天开车就是在 Win Street 那个车，真的是如果是我的本性，真的是会很生气。他真的就是在我的眼前，几乎我的车子要撞到他，他来一个左转。我知道很多美国人就是摁喇叭啊，我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喇叭在哪里。可是这个事情确实让我的心非常的就是受骚扰。但是我就到神面前，我真的是来学习思想。我当然我就觉得说，人家都说按喇叭是要警告这个人，那我不管这个动机是不是真的是警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按喇叭可能是我们很生气，这个人怎么这样。可是我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想到，其实有时候我也会犯错，开车的时候我也会犯错，可能也造成别人的危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我们真的是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但是神怎么样饶恕我们。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但是我也求神给我一颗平安，给我平安，因为我们要来敬拜神。所以我真的是那个惊吓好像让我的心还是一直安静不下来，我就求神给我平安，让我真的可以专心的到神面前来敬拜，来服侍他。所以真的没有什么是神不再掌管，他是宇宙的大君王，我们应当真的可以照神的命令凡事谢恩，凡事都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真的是学习，不是只是因为我们得到我们生活的供应，或者说我们得着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感谢神。我们应当感谢这一位良善的神，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耶稣说，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在路加福音4，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但是不但如此，我们已经讲过，在讲第19章，眷顾贫穷人是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命令和吩咐。但是正如今天的经文出熟节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对神真正的感恩的明证。我们真正对神的感恩会表现在我们慷慨的把我们的财物、金钱、时间去帮助人，特别是慷慨的把我们的金钱用来眷顾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成为神赐给我们的金钱的好管家，我们真的要像耶稣说的，用这些钱财去结交朋友，慷慨的去帮助别人。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神会接我们到他的帐幕。好，我们 来唱一个回应诗歌。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赞美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逾越节的羊羔，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但是他不被死亡拘禁，第三天虽然被埋葬，但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为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是出熟的果子。这成为一个保证，正如出熟的果子保证将要来到的收成，基督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就保证了所有在基督里存着信心而死的人，将来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可以被赐给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就永远脱离罪的面，并且我们可以亲眼面对面见我们的主，得享在永恒中神的同在与神君王的统治。这实在是何等的恩典，正如我们所唱的诗歌，拯救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得到完全的痊愈，身心灵体从罪和死亡中得到完全的痊愈。这个恩典真的是没有办法测度的，是无以言喻的，是无穷尽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天父，我们怎么来表达我们的感恩？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我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其实今天我们真的是为你而活吗？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也说，我们都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我们是为主而活。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更新我们对你的奉献和委身，求你悦纳。我们借着这样的真正的，借着这样的奉献来表达我们真正的感恩，也盼望我们这个真正的感恩真的是表现在我们慷慨的把你所赐给我们的金钱去帮助贫穷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